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0年4月14号，今天是礼拜三哈。有些可能你现在很难分辨他到底是哪边的网友哈，是1450还是大陆朋友，很难分辨哈。那像刚刚我们这位 YT 的朋友，其实类似的我也看了很多了哈。他说，就不念的了，因为废话哈。就说你如果要去看那种很多人看的，好，然后很多点，我推荐你去看馆长。好，那馆长的订阅有这个100多万呢，这是百万的这个 YouTube 啊。那我自己 YT 的订阅7万多。啊，惨淡经营啊，千万多，所以你要看，你去看馆长的，他人多啊，他订阅100多啊，他经常开台都是这10000多人在线上给他捧场的啊，那当然是馆长的这个魅力啊，还是他的这个馆粉啊，那你要看人多的去那边看，我这边人不多，那还有这也不晓得是大陆朋友还是台湾的反串的，他说只要你骂蔡英文，我们就是朋友。你这种朋友我也不想要啊，这不是骂或不骂的问题啊，那你的水平停留在骂或不骂，那我在讲的东西恐怕你也这个不是很有兴趣哈，那没有关系。好，就是这个当然了，我觉得有时候我在讲那个林锦昌啊哈，就是帮阿扁总统帮柯P帮蔡总统选举的这个林锦昌哈，现在是文化总会的秘书长。我说一直骗人有用吗？骗人啊，他都画大饼啊，哎呀，快乐啊，希望啊，文青的呢喃啊，这种这简直讲的很像，都讲的很虚啊。好，当然林锦昌的文笔非常好啊，这个写的天花乱坠的，他讲都是虚的东西，骗人的东西啊。可是从陈水扁到蔡总统到柯P啊，他们做了什么？大家其实我觉得骗人没有用。那有时候我在想说，骂人有用吗？骂人有用吗？这个我也很啊，也我也要来简单，骗人是不对的，骗人没有用。那骂人像也没什么。来来来，阿志，我们上第一个标哈，欢迎大家 call in 啊，欢迎大家 call in 进来我们的这个专线哈。这个也听到有几位蔡先生，也很巧啦，台东的蔡先生跟桃园的蔡先生，然后两位都姓蔡，然后讲了一下这个蔡总统的政绩。我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你觉得蔡总统有什么改革，有什么政绩，可以正面表述的哈，你愿意讲的我都非常的好。像昨天桃园蔡先生讲说，这个劳保年金蔡总统应该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为什么不做呢？劳保涉及到1000万人，他改下去，民进党2022就不用选了，就比赛就提前结束，因为那牵涉的人太多。好，1000万人就是1000万个家庭，那下去不得了啊！而且劳保年金你去改，对现职的劳工跟已经退休劳工，他都会影响，就跟你改军工教是一样的。好，所以他为什么不改？因为他在意的是选，那个不叫改革了。好，那我昨天忘了问桃园蔡先生，你知道蔡总统自己有领过18%吗？当你们对18%口诛笔伐的时候，你们伟大的蔡总统他自己也领18%，他是领18%骂18%，是秋意太急了。那个是2012年选举要拿出来打的，秋意在2011年的1月就把它讲出来了，太早讲了。好，就包括宇昌案一样，宇昌案也是个大乌龙。他们2011年的6月就在打宇昌，太少打了，好，所以打之后又丢回来，好，到了2011的年底，就接近选举的时候，再拿出来打一次，这个都破绽百出了，可见当时的国民党的执政团队也是这个乱七八糟，就是造成那个打选战的细节不谈，就蔡英文他领过18%骂18%这事情，有多少人知道？好，所以当我对林锦昌的这个批评啊，对我学长的批评，就是说 骗人没有用，那 我自己觉得我骂人也没有用。那我尽量不是用那个啦，哦，所以如果在昨天对桃园蔡先生有比较这个比较急，哦，比较不礼貌的地方，啊，请蔡先生跟听众朋友这个包涵，哦，那 你打进来你认为蔡总统有什么改革，有什么东西你可以讲。好，那我让你完整讲完之后，让你补充完之后呢，我会挂掉你的电话，然后我会针对你讲的部分做补充。好，不是要打脸你，也不是在后面补刀，就是我们让大家公断嘛，好，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听正反不同的意见嘛。那如果你讲了一个蔡总统改革的政绩，那我接不上话，我无言以对，好，然后我讲不出来，那等于是我默认了，我承认了蔡总统的改革或政绩，这样也很好啊。好，也许我看新闻，我看这些，哦，可能我遗漏的地方，哦，我不足的地方，我不晓得蔡总统做了什么，然后你们觉得很好，好棒棒，但是我都不晓得。好，我被蒙蔽了，好，我这个鬼遮眼了，鬼打墙了，我都没看到。好，那你来提醒我说，哎，欸，蔡总统做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很好的事情，但是我没提到的。然后我一直讲他没改革没政绩，这样来指点我是特别的感谢，好不好？因为蔡总统他做了五年，他不是做五天五个月，他做了五年，他做了什么应该是大家朗朗上口才对。如果他真的，你看我们之前有一位这个年轻的朋友打说蔡总统的政绩是一立一休，我听了我也是有点傻眼的，怎么会是一立一休呢？一立一休不就是他2018惨败的原因吗？那我觉得我们老百姓很顺民，很糟糕的。我请问大家，2018蔡英文政府因为一立一休惨败嘛，对不对？好，一立一休是主要的这个关键之一哈。好，韩流那个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说一立一休是蔡总统2018地方选举九合一大败的原因之一。那我请问大家，2018九合一选举之后，一立一休有改吗？一立一休有修正吗？一立一休有取消吗？没有啊。那2020他为什么赢了？一立一休没有动呢，一立一休没有变啊，他还是一立一休啊。那为什么2018他输了这么惨，2020他就赢了？来来来，欢迎大家 call in 哦，这个0223639995，台东蔡先生、桃园蔡先生，还有刚讲的那个之前打的都可以打。侯仁兄，我前天才打过，上礼拜才打过，我也欢迎，好不好？好，这桃园蔡先生是昨天呐，就先休息一下，让其他的朋友来补充蔡总统的政绩是什么。你说，欸，蔡总统的改革，蔡总统的政绩，你觉得可以补充的，就我们都没有谈到。好，我们都视若无睹，我们很坏。好，我们都没有看清楚蔡总统到底做了什么，你可以讲。好，正面的去讲蔡总统的这个改革跟政绩。好，那你会获得完整陈述的这个机会。好，然后我也不会打断你，就让你讲完，然后挂断你电话之后，我再来看看你讲的是什么，这样应该比较也不能讲公平了，这样应该比较完整。好，让你完整的讲，我也很想了解说到底蔡总统政绩是什么。好，那在这个2019的辣台妹的这个演讲呢，这个蔡总统自称他有七大改革路线。好，那我们逐一的讲，就蔡总统他自己认为他的改革是什么。好，2019他在辣台面前说我有七大改革路线。那蔡总统说，啊，我的强项就改革啦。好，那蔡总统，如果你的强项就是改革，那你2018怎么会惨败呢？你2018为什么会输到赖清德不想再当行政院长？你2018为什么会输到说独派大佬登广告叫你不要再选呢？在习近平的习五点之前，在香港的反送中之前，蔡总统的民调是遥遥落后，他不要说赢赖清德，他连柯文哲都赢不了啊。那时候民调领先的是柯文哲啊。在2018大选之后，201811月24号投票，到2019的2月之前，民调领先的都是柯文哲，所以赵少康才会在他的网络节目讲说，台湾都没有人了吗？怎么会是柯文哲的民调领先呢？国民党什么朱立伦、王金平、吴敦义根本不堪一击啊，他们根本不是柯文哲的对手啊，柯文哲睥睨群雄啊。所以 蔡总统去北门邮局见柯文哲的时候，柯文哲给啥病了？你看啊，柯文哲就这种人啊。柯文哲后来看到蔡英文连任了，要跑去跟蔡英文握手，蔡总统不理他、啊，没有，因为防疫的关系啦。蔡总统拱手，柯文哲把手伸出来，多贱啊！马英九要跟他握手，柯文哲这样啊，然后自己跑去跟蔡英文握手，就吃了闭门羹啊。这个就是柯文哲的嘴脸啊。可是当时为什么在北门邮局，柯文哲有那个底气？get 塞名给蔡总统看，他民调第一名啊，那个时候的民调是柯文哲领先所有人，什么赖清德、蔡英文啊、朱立伦、王金平、吴敦义，那时候没有把韩国瑜列在里面，通通都不是柯文哲的对手啊。啊，柯文哲的那个幕僚不是在讲什么日本的什么好、啊、什么什么战国时代什么什么夏禹啊。啊，什么什么鸟叫啊，什么的，在那边瞎掰啊！我不知道柯文哲的幕僚是谁哈、哦。那大家记得吗？他晚一点再决定我要不要选啊。柯文哲很想选啊，是那个时候的状况。那如果蔡总统，你那个时候，你2019你说七大改革路线，然后你说你的强项就是改革，你2018怎么会输啊？那个逻辑是不通的。好不好？好，我们看蔡总统他讲的七大改革路线，我们一个一个谈。好，就蔡英文他自己他认为他的改革，好，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改革？不是蔡总统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对不对？因为我一个人讲说，哎，我说他不在，然后我说不是就不是嘛。是听到没有？是你来决定了、啊。好，也让大陆朋友听听看，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他认为的改革是什么？哈，第一个啊，叫做坚持主权，哈。那简直是莫名其妙的这个答案啊，我也不晓得蔡总统跟林鹤鸣你们是怎么瞎掰的，叫做坚持主权也要改革。那难道有人不坚持主权吗？哈，蔡英文跟林佳龙你们想说那钓鱼台是谁的？有一个人说钓鱼台是日本的啊，那你们一直抱他大腿我都看不懂啊。哈，钓鱼台是日本的吗？钓鱼台是我们的啊，那为什么钓鱼台是日本的？谁讲钓鱼台是日本的？李登辉啊。那谁去抱李登辉的大腿？蔡英文、柯文哲、黄国昌、林佳龙、赖清德、朱立伦，你们这些人就去抱李登辉大腿啊，我也没办法啊。所以钓鱼台是日本的 啊，就坚持主权，那个不叫改革，那个是每一个中华民国总统，应该说每一个国家的总统，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职务就是要坚持主权，那不叫改革，那是你分内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好吧？你说哎，我坚持主权叫做改革，这很可笑啊！啊，这样的人说赢了，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哈。第二个呢，这个年金改革哈，就昨天桃园的蔡先生也提到这个年金改革啊。我当时在联合报写的，我相信桃园蔡先生没看呐、啊，就说、是、改革啊。昨天蔡先生只叫说军公教的事情，马英九那时候就应该改了啊。马英九那个时候考试院有提出对案，哈、啊，这个案子都送出来，送的考试院的院会都出来，但是考试院院会的这个考试院的版本呐、啊，哈、啊，其实就是9%啦。我跟你讲实在话，就是9%，因为本来的这个优惠的利率是8%嘛。考试院的版本是9%，就是砍一半了。它不是所得替代率一半哦，它是优惠存款价减一半，18%变9%，那当时一半哦。那考试院的版本，这国民党也是怕，好、哦，所以桃园蔡先生你讲的没有错，在马英九那个时候年金没有改，好、哦，其实那更早之前陈水扁那时候有改啊，那个时候有所得替代率超过100%的有。好，所以陈水扁那时候就改过了，把他所得替代率往下调，好，不能超过100%，把它往下调。好，那马英九那时候的版本是18%变9%，没有改。好，说实话是没有改。好，那蔡英文改呢？他去针对军公教改，他劳保他不敢动，劳保国民党也不敢动啊，大家都不敢动，农保也不敢动啊，乖乖，谁敢动农保啊？所以你看哦，农民有年金吗？那个叫做老农津贴哦，什么叫做津贴？好，津贴，比如说，我给你那个交通津贴，好，比如我们公司在很远的地方，我给你交通津贴嘛，我没有交通车给你，那我给你钱嘛。 好，你看你要骑车、开车或者什么各种的通勤的工具，我给你交通津贴，那个叫做津贴，好，伙食津贴。好，我们公司没有餐厅，好，你要自己带便当，好，或者叫那个 Uber 哈，那个 Foodpanda， 好，我给你伙食津贴。这津贴这东西就不是我应该给你，是我补助你的，那个叫做津贴。年金是什么？年金是你缴，你还没有退休你就开始缴，好像军工叫还没退休，劳工我还没有退休，我每个月都得缴，好，等到缴到我退休的我再领，那个叫做年金啊。好，那老农有没有年金？老农没有年金，老农只有津贴。那为什么老农没有年金呢？因为本来我们要把农民，因为农民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们是要把它并到国民年金里面去啊，国民年金啊。好，这是2007、2008的时候，那时候一度考虑把老农并到国民年，但是蓝绿的农业老农的立委都反对啊。为什么？当你把它并到国民年金之后，他就得缴钱啊，每个月都得缴钱，他不要啊。所以我们台湾的农民是我领老农津贴，但是我不缴钱啊。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我要领津贴，但是我不缴钱啊，因为你要我缴钱就变成年金了，我不要，我只要领钱，我不要缴钱啊。所以年金改革是针对性的，年金改革是片面的，年金改革是假的，它只是延续从以前党外到陈水扁时代对军工教的仇恨嘛。哎，军工搞到国民党哎，还拢外省人较济，还拢未到咱民进党，还真要求。嘿，你那18%呢？你看老王那18%。前几天那个桃园啊，桃园市啊，才有一个这个老伯伯啊，把他的房子捐出来。好，他房子一个透天的，然后又把它整修哦，听说是700万啊，好，整修也花了200-300万。他把他房子捐出来，他跟他太太没有小朋友啊，那小朋友现在已经不在了，他们两个跑去住安养院了。他把房子捐出来了。长期以来，民进党针对这个军工教的仇恨，由蔡英文做年金改革，然后针对军工教去修理，其他都不敢碰。国民年金一年亏损100多亿啊，国民年金哦，农保是早就破产了，劳保也快破产了，劳保是2026就破产了，农保破产也还好啊，因为农保没多少人啊。我们台湾很奇怪。真正种田的农民啊，做产的呀，50-60万啊，好啊，但是参加农保的哈，有100多万啊。我想说，那家厉害啊，那您到底写那部，让看我真的看不懂啊。监察院纠正很多次都没有用，没有人敢碰啊。我跟你讲，国民党不敢改，民进党不敢改，蔡英文这个叫做乱改啊，至少把18%停了。我请问大家。当蔡英文用这么粗鲁的方法去动军工教的年金的时候，你还相信政府吗？你还相信政府吗？就政府答应你的，政府承诺你的，他做不到啊。今天为什么有人去质疑那个卫福部那个泰鲁格号已经10亿了，将近10亿的捐款啊，他只有1/3要给罹难者家属啊。我看今天国民党开记者会，我也是很纳闷。那另外1/3要干嘛？哈，卫福部你们到底懂还是不懂啊？啊，你看人家那个八仙那个晨报，整个善款哦，90%给罹难者跟家属，跟那个伤亡受伤的，因为那个八仙的那个后来他们很多那种哈，复健的非常的那个人数比较多，而且比较辛苦。就是罹难家受伤的90%给他们啊，90%啊。那你现在泰鲁格号只有1/3、1/333%要给，我不，那你另外60几%干嘛？你有看懂卫福部在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老百姓，因为经过高雄的气爆，哈，种种政府的捐款，包括我刚刚讲的军工教年金，大家对政府没有信心啊。我不相信政府啊！你不是承诺要给我吗？你1995改革的时候不是劝大家不要走吗？不要走，留下来，不要退，再做几年。 你承诺大家的啊，18%是军工教去抢的吗？是军工教逼政府给的吗？你一定要给我18%，我就骂你，是吗？怎么会有人以为砍军工教18%叫做改革呢？啊，什么叫改革？对有权有势的人，对黑金，对金融业，你看金融业那个都是暴利啊，我们不敢改啊。高铁我们不敢改革，高铁我们是选择投降，给高铁35年 double 70年的特许期，那个怎么会叫改革呢？真的该改革的蔡英文你不敢动啊，你不要骗人啊。好，所以有人认为年轻是改，因为这个民进党登记也 say no 啊，当时绿媒一字排开啊，好，当时我还在闭关中啊，那一字排开啊，军工教是米虫，哎呀，怎么怎么，你儿子去念大学，你要去美国参加毕业典礼，什么乱骂一通，所有出来上电视的军工教，通通变成猪头，因为你讲不过他们啊，通通变250，然后就被骂、被笑，然后被修理、被围剿，什么，整个焦点就糊掉了。这是绿媒厉害的地方啊。那怎么办呢？好，所以年金不是改革，好不好？我拜托大家，你如果认为年金是改革，那你就是真的被 kill 绿媒牵着鼻子走了。我们看下一个哈，经济发展，好，那个蔡总统非常的得意哈，他那时候在大台面讲说，股市10000点啊，现在股市16000多，吓死人哈，10000点16000多，景气有比较好吗？经济发展啊。我今天看自由时报的一篇特稿，他们财经组的记者写的，他说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啊，好，我看了这个假发都快掉下来了，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真的吗？嘿，天哪，这真的，我有误解吗？来来来，我要问问我们 YT 上面的朋友哈，你觉得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是我不懂财经，我活在象牙塔，每天打电动跑通告，我是哪里误解的？你觉得自由时报特稿写的对？你觉得蔡总统的那台面的讲的比较对？他说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他的政绩，然后自由时报特稿写说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你认为台湾经济越来越好的，请你打3个1；你认为经济没有越来越好，请你打3个2，好不好？那我也呼叫那个支持蔡总统的朋友，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我随时候叫02-3-6-3-9-9-5。你觉得蔡总统的政绩，你觉得我讲的不对，你觉得霍文兄要补充，霍文兄你不能漏的这个，他有做什么你没讲什么的，我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好，来赶快砍嘎，好，来给我指教，你要洗脸，我可以说，明明他有一个政绩你为什么不讲，你为什么睁眼说瞎话，他有一个改革很重要，什么啊？你拿新闻、拿证据、拿事实来说服我，他做的什么改革跟政绩？然后说，经济很好啊，股市10000点啊。蔡总统，你讲那个太外行，股市16000点一样有人赔钱啊，股市3000-4000点一样有人赚钱啊。你不能看股市的涨跌啊，有人做多，有人做空，股市16000，大家都赚钱哦，也这么简单吗？以前台股10000点的时候，哇，那个起名起后来变鬼啊。以前啊，在李登辉那时候，台股12000点的时候不得了啊。现在16000多点，还没什么感觉啊。啊，这经济有比较好吗？是我错了吗？那个 NIANLIU 经济好在哪里啊 ？ZHAO， 你不要洗版，你洗版我 ban 你哈，不要洗版的。两栖跟侦察员，我们的经济有比较好啊？还是我财经太外行了，我改天问问阮孟华，好，问问陈凤馨，我们经济有越来越好。那嘿，西门町东区，你看天龙国的那个店名哦，嘿嘿嘿，士林夜市嘿嘿嘿，经济好在哪里啊？还是那个 M 型社会？越有钱的越有钱啊，越穷的越穷。那个 M 型社会呢，不是麦当劳那个 M 他那个是倾斜的 M 啊，有钱的人带就那个。占领华尔街，大家记得吗？什么 Occupy Wall Street 那个1%、啊，真正有钱的人是1%、啊，另外99%都是 M 型社会的旁边的另外一个 M 嘛、啊。1%的人很有钱，另外99%嘿嘿嘿啊！是我有误会吗？对，谢世阳，谢谢你。你觉得经济好的打11，你觉得经济不好的打22，我不太懂啊。还是说现在打22的你们都跟我一样？ 一穷二白，那我完全感觉不出来。说蔡总统，你说你经济发展，你股市万点，景气，我是觉得景气更不好啊。蔡总统，你觉得经济发展是你的政绩吗？啊，我们对大陆的出口的那个依存度是更高，贸易的顺差是更多，这样叫做经济有发展？好，谢谢 YT 的朋友，有人觉得经济很好，可能自由时报那个记者他经济很好，这 我也祝福他了。那 你普遍问老百姓，我也很想问817万人，你经济好吗？你觉得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我再问换这个陈凤馨跟阮慕驊吧。好，他们两位财经比较厉害，我实在是不行了。好，我们说人不、欸、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不理财，好像我是不会理财 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所以我基本上都掉掉都是这样的哈。好，我们看这个转型正义哦，最近的促转会啊要延任一年啊，从2018年我看蔡议员很好玩，说我们来延三年啊。有这种，我看今天那个民党中常会的记者很无聊，问那蔡议员说你减肥了没？记者，你没有别的问题可以问吗？你关心的是蔡依瑜跟郑文灿减肥了没？这么肤浅当记者哈，实在悲哀了哈。这个转型正义哈，已经讲很多年了。这个跟民进党在操作军公教的18%是一样的，主意见党外都开始讲，哈，为无动变个有动，为有动变个酸中痛。民进党他的套路是一样的，啊，国民党的逼情了，就像昨天那个。我不讲那个学者逼吗？他说台湾老百姓谁没有被国民党欺负过？谁没有被国民党羞辱过？什么时代啦？1987年都解严了，他还活在那个年代？哇啊，白色恐怖啦，228事件啊，什么一个瓦地天啊？这个转型正义到底要转多久啊？我看不懂啊！不是，你起码你民进党是完转去讲嘛？蔡总统你当了5年了。你转型正义，你哪一个？你都是你的人嘛？那促转会都是你的人啊？那你到底还要怎么样呢？总统是民进党在当，立法院民进党在控制，五院都是你的人啊？连调查局，连这个检警调动列党啊，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控制在你手上，绝大部分的媒体都挺民进党，网路也被你们1450把持住。国家机器也在你手上啊！你跟我讲说你转型正义没成功，那到底要怪谁啊？要怪谁？我不晓得，那还要怎么样啊？难道要所有的媒体都姓绿吗？所有的网络、所有的直播主都跟蔡总统投降吗？这样转型正义才会成功吗？你到底问题出在哪？没有理由跟借口吗？你总统都给你当了。五院都在你手上啊！你陈水扁有借口，陈水扁说我朝小也大、啊，没错，陈水扁那时候连中央政府总预算都过不了，都国民党都有办法卡你呀、啊！你现在国民党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了，那你跟我讲说转型正义，我还要慢慢做，我不晓得你到底要做几年啊？转型正义叫政绩吗？你促转会当时是怎么样修理侯友宜的、啊？不能放过这个机会，间接影射的杀伤力最强，怎么那么下流啊？啊，你现在跟我讲说转型正义是你的政绩，好，我们看这个讨党产，啊，这也很好笑，我也不晓得到底你讨党产要讨多久，这当然也是马英九的无能啊。马英九在2005跟2009两度的宣布他要把国民党党产归零了、啊。啊！但是马英九讲了，他没做到啊。好，所以我不是要去批对马总统这个穷追嘛，但是我说蔡英文总统他误国，失误的误，耽误的误啊，错误的误。我说蔡总统误国，那听到没有？我讲句很实在的，那马英九没有误国吗？马英九没有误国吗？你看这个党产啊。我也不晓得党产这事情要什么时候才能了结。蔡总统认为是他的政绩啊，他的改革讨党产呢，讨在哪里？谁把黑手伸入妇联会？不要问我，去问金恒伟。 好，去问金恒伟说：“哎，那谁把黑手伸到妇联会？谁让妇联会的党产藕断丝连？”去问雷倩，好不好？雷倩委员，好久不见。我跟你讲，妇联会这个事情哦，你就可以知道讨党产是假的啦，追杀是真的啦。没有办法啊，但还是会有人以为转型正义是改革，还是有人会以为讨党产是改革啦。好，我们看能源转型啊，这也很好笑。好，就待会我们谈到这个日本的那个核废水的问题啊，能源转型啊，2025的非核家园，我们做得到吗？蔡英文总统认为能源转型是他的政绩，所以不要核能，好，然后增加这个绿能的发电，还有燃气，好，然后燃煤也要减少，好，燃气50%，绿能20%，燃煤30%，那我们有天然资源吗？好，绿能的电是最贵的，成本是最贵的。好，燃气跟燃煤都有空污，好，只是程度不一样。好，燃煤比较严重，燃气稍微好一点，它还是有污染啊。不要以为燃气是万灵丹，说哎，我们就用天然气好了，天然气都没污染了。你这么强力青菜公共哎，它的程度比燃煤好，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了。那我们没有天然资源，我们的燃煤跟燃气都得靠国外进口。那我们能够做到2025非核，他说能源转型是啊，是政绩啊，是改革啊。真爱早教那70万的公投，那个联署啊，蔡总认为能源转型它是他的改革，我也没办法了哈。我们最后讲这个社会安全网，之前跟大家讲那个屏东的那个悲剧啊，我非常的遗憾啊，我觉得政府是没办法处理啊，已经报案了，已经报警了，也提告了。然后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妻就这样子被活活的这样弄死，那你跟我说我社会安全网啊？你看高雄昨天又被开枪啊，好，台北县也开枪，好，高雄也开枪，好，一直开，我不知道为什么社会安全网啊，他认为他，你就问小灯泡的妈妈，不要问我，你就问小灯泡妈妈有社会安全网啊。他觉得他做了很多，因为蔡英文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总统，坚持主权、年金改革、经济发展、转型正义、讨党产、能源转型，还有社会安全网，他觉得做好多啊。是陈慧文，你不识货啊？这个我做了这么多改革，你怎么都批评我？我做很好啊，你做很好，你2018怎么会输呢？所以我那天问王佑正，我说2018九合一选完到2020的大选这一年多的时间。好，不到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哦，不到一年两个月，13个月多一点，你也没政绩啊。总结来说，就从2016你开始当总统到2020，你的这个重要的总统连任的这个大选这段时间，你是没改革没政绩的啊，结果你连任了，你还以史上最高票的817万票连任了，这我不解啊。我开国民党的败选检讨会，我也要开蔡英文开民进党的胜选，你是怎么赢的？你没有政绩没有改革也赢啊，用骗的啊。我那时候我闭关的时候在联合报投书，我心里就有数了，一定会掰成说年金改革是蔡总统做的很好的事情，是他是假的，不是只有军工教有年金啊。唉，我记得什么叫国民年金？就是每个人都有年金，就算你没工作也有年金，所以叫做国民年金啊。但是就有人会被洗脑啊。蔡总统有改革，蔡总统有政绩啊。哎我不能说我尽力了，但是我在想说，我这样子一直骂一直批评这样子哦，到底有没有效果，我自己很怀疑，但是我的想法是说我问心无愧就好了。我能怎么办呢？我去对817口诛笔伐，去骂他们泼妇骂街，把817痛骂一顿有用吗？他们就活在绿媒的泡泡里面啊，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刚在前者的节目讲，我说日本宣布要排放核废水， 中时头版头、苹果头版头、联合头版头、自由时报放在内页 A10 版啊，放在好里面，我们翻找半天怎么没有。今天如果是大陆的核电厂要排放核废水，你觉得自由时报会不会做头版头？你活在绿媒的泡泡里，我就没办法。我个人能力有限，我没有办法去戳破那个泡泡，我没办法。啊，几个麦克风被吐800多万的这么大的一个泡泡，我没有神功护体啊，但我只能做多少算多少啊。好，来，我们先进广告。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有网友提醒说，那个跟大陆朋友微信连线的单元不能取消，不会取消了，取消干嘛？你下礼拜就开始了，好不好？你今天礼拜三嘛，哈，这个这两天要把蔡英文的那个，我觉得要败选检讨会要开，胜选检讨会也要开，他到底赢在哪里？也不能呼噜呼噜就让他赢了哈，这个非常的糟糕。你看到蔡总统他在领导国家，他整个战略是错的，整个战略是错的，我们大家就跟着陪葬，就变成这样子，跪下跪的跪哈。跪美日，看到美国跟日本就跪下来。这蔡总统带领我们国家的战略方向是错误的，整个战略错误就鬼州海雕掉啊，就整个就完蛋了。看到美国跟日本就跪下来，我不晓得这是李登辉教他的还是陈水扁教他，就跪啊，不晓得。但是我们就尝到苦果哈。你看日本这个核废水呢，这个大陆跟南韩都大声的抗议，结果我们变成小媳妇儿，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日本有美国在后面挺他 啊，我们不敢得罪美国，我们也不敢得罪日本啊，所以我们只能随便讲讲抗议一下。我不是说要去称赞南韩的民族性啊，你要看看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有多卑劣。我们竟然有人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啊、丧尽天良才能这样干啊。你看人家南韩处理这个慰安妇，南韩是怎么争取他们的权益啊？我们对慰安妇呢，马英九有做一点，好，我刚遇到龙介兄，龙介兄也帮忙做一点，其他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做。到我们台湾这边还有独派讲说那天慰安妇是自愿的，那你也去自愿好了。好，日本有官员说我们那个核废水可以喝，那可以喝，你们日本人发一发喝掉就好了，干嘛排大海去北七哦？日本有1亿多人，一人发一瓶啊，慢慢喝啊，那不是很莫名其妙？那跨南韩的抗议，这我们不如南韩啊，难怪日本看不起我们啊。你看看人家大陆的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啊，连续发推特个神啊。我们的外交部长也很喜欢写推特啊，我们的外交部长只敢骂大陆，看到日本就跪，看到日本就大哥哥，不要脸啊。你有看过哪一国的外交部长说他的国内的这个驻外使节你叫他大哥哥，你的国格在哪里啊？啊，这款瓜蔡总统很爱用，断交这么多国，外交部长不动如山啊。外交部长那时候请辞耍宝说我的去留由长官决定，那林佳龙为什么去留不是长官决定他就要走啊？这我告诉你，我跟各位讲，我们这个核四公投会受到影响，828的核四公投好会受到影响，然后本来谢长廷他们一直要推的开放核实啊也会受到影响。好，你这个大家那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大家又开始就这样。你看我们台湾就这样，311大地震的时候，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灾的时候，好，很多人上街啊，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子，一窝蜂我抗议，我是人我反核啊，所以不反核的就不是人啊，逻辑就是这样子啊，我是人我反核，你不反核你就不是人哦，啊，你们看咋讲哎，那不是人还不少啊，用这种二分法。可是当311，因为那是2011年的事情嘛，慢慢的消退之后，游行就没连一万人都没有了。人家刚发生一晒过了嘛，啊，大家就很热情了。等到热情一退啊，那你现在要炒这核废水，我就讲嘛，核四公投就惨了。 但是你开放核实啊，更是遥遥无期哈。所以我们刚前面讲到蔡总统说他的政绩是能源转型，2025的非核家园，我们真的可以吗？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说我们可以非核家园，然后电价不会涨啊？啊，我实在对非核家园一点信心都没有。可是2025年蔡英文已经下台了，他2024就下台了。好，我们看这个拜登的好友，这个前美国的这个参议员陶德访台哈，他定调是 unofficial 这个非官方的访问，但是我们这边不得了，蔡总统明天要接见他，还设宴要款待他，已经不是参议员，两个下台的副国务卿，我们盛大欢迎啊！他就跟你定调说我是 unofficial， 我不是非官方的，让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没办法啊。那说这个什么庆祝台湾关系法42年哦，我就不想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会有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今年42年，那表示美国背叛台湾42年了。当年叫做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啊，它是废掉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才换成台湾关系法。怎么大家历史都这么差，忘光光了、啊？我也不晓得 AIT 跟美国你们要庆祝什么。庆祝我背叛你42年，不要甜美甜到这么没有人格、没有国格好吗？庆祝我背叛你42年，什么东西啊？那为什么当时叫做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当然是美利坚合众国嘛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是这个，那中是什么？当然是中华民国，当然是 Republic of China。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我就跟你讲，中华民国的简称叫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也叫中国。中华民国的宪法有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有台湾。什么叫做中国？就是大陆加台湾，台湾加大陆，那个才叫中国。两岸的宪法是这样写的。啊，为什么叫做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签的共同防御条约，因为美国去跑去跟大陆建交，就把我们一脚踹开的，后来才有台湾关系法、啊、你们这些甜美的人到底知不知道这些历史啊？哈，你跪着舔美国舔日本，美国跟日本看不起你啊，是你来拜托我啊，是你来求我，你有求于我，我理你干嘛？是你在催我，不是我来催你，你们好了。我们美国爸爸、日本大哥哥，我们只能卑躬屈膝吗？你看到美国跟日本就跪下来啊，看到大陆就，哦，还那个义和团就来了，白莲教、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我们就对大陆很硬，然后看到美国跟日本就软趴趴。有人这样领导国家的吗？你该硬的不硬，该软的不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夜晚餐，我是陈辉文。那个，我们明天再来开放综合的call in哈。那个，不管你要声援蔡总统，或是对蔡总统意见的，或是国民党的这些，好，你有什么看法的，都欢迎。明天，好，因为现在几分钟，我简单讲一下，就对蔡总统领导国家哈，我是非常的忧心的哈，因为我们看这整个印太哈，就是这个所谓的印度洋跟太平洋，这个印太的这个地缘政治啊，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地理的位置是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我们就在第一岛链，好，你从大陆来看，这个第一岛链我们就在东北亚跟东南亚的中间，这个是独天得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战略位置啊。所以我们了解国际处境很困难，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不好当。那蔡英文总统你是怎么领导我们的？你就是看到日本跟美国就跪下来，让人家予取予求啊，看到大陆就操作仇恨，骂大陆什么都不好，疫苗不好，什么都不好，只有人民币是好的，其他都不好。那你去操作这种跪美日仇中，其实我们本来应该左右逢源的嘛，我们应该善用我们的关键，美国需要我们，大陆也需要我们，日本也需要我们，他们各有他们的利益，然后我们处在这几个刚好是全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美国第一大嘛，日本第三，大陆是第二大经济体， 他们刚好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关键的位置，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很小，好，但是我们的这个人民哈，这个生产力很高，我们本来可以很关键的，我们本来可以说，哎，美国你要对我好一点啊，你要我看门，你至少 要拿棍子给我吧，哦，我为什么要帮你看门？大陆你要对我好一点啊，我如果跑去美国那边对你不利啊，啊，可能大家要翻桌，要被输你啊，被羞怕啊。日本也是一样，是你们应该来讨好台湾，你们应该争相的提供优渥的条件给我们吧，你们都需要台湾，这个就是赵少康讲的等距嘛。我不要一面倒的倒向哪一边，美日是一国的，我不要倒向美日，我也不要倒向大陆，我要谋取的是中华民国最好的利益啊，那个叫等距，也就是韩国瑜讲的打麻将，你们三家日本、大陆跟美国，你们都想喂牌给台湾，哎，拜托你对我好一点啊！一个漂亮的小姐打麻将，大家疯狂的喂牌给她，为什么？那你看现在蔡总统领导的国家方向是，你看到美国跟日本就跪下来，美国跟日本都在利用我们啊，他们的目标是大陆，他们也不是真的爱台湾、爱台币的，不是爱台湾啊，拿我们去要挟大陆。拿我们去戳大陆的软肋，说：“哎，你我们台湾这怎样呢？”我想请问蔡英文总统，这个符合中华民国的利益吗？还是符合民进党选举的利益？我让你看好算啊，看到大陆讲的都不对，嘿，一讲的都塞哟，只有美国跟日本才是自己人，大陆是仇人，大陆是坏蛋。这样子对吗？这样子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吗？还是符合你蔡总统的意识形态，符合你民进党操作选举的利益？你看现在人家日本要这样，你连抗议都不敢啊，小小声的，哎，我们这个，密切观察，鬼也都能赌气啊。美国要干嘛？要来猪就买来猪，卖军火就买军火啊。蔡英文总统，你不要忘了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这一点很重要，谢谢。